好，那接着解释经文哈。第一个是标题卯一，非坏法故名为苦灭啊。在讲义的239的倒数第二行开始啊。好，所以声闻学者如今部说了哈，灭谛是无为，那是非实有法，如这个火灭跟一烧一样。好，那有部似乎是相反的啊。那经部的主张啊，我们可以从取舍论中看到一些的啊。那有部是认为，所谓灭谛或是则灭啊，它是属于无为法，而且是实有。所以有部它是第三种无为法，就是则灭、非则灭，还有虚空哦，这个也蛮特别的。虚空是无为哈，那非则灭就是不是借由智慧去，非由智慧去断的哈部分呢。那导师的书上也有提到了，就像我们每天可以听到早上可以听到这个公鸡叫哦，但是有一天我们早一点起来，或是刚好那个时间我们听得到嘛？哈，可是今天刚好睡得比较晚，没有听到公鸡啊叫早上的时候，那这个叫非则灭的无为，非则灭就是缺缘不生的啊。那则灭是用了智慧去减则而断的，叫则灭，一般都会指的是涅槃啊。好，所以这边他认为有部啊，五为其实无法是实有啊，所以认为这个则灭无为是。实有啊，那无余涅槃中，生跟智都泯，就泯除啊。所谓的无余涅槃，这边指的是这个入大波涅槃啊，就如佛入灭的时候了啊。就说些有部而言，他们都佛的身体还有他智慧都泯除啊。像在注脚的461啊，461这边哈。刮胡一啊，是我们前面在本讲记中有提到的哈。这边是说明到底涅槃是有色还是无色的啊。所以如果研究增长妙有的大圣经啊，它是说如来是有色，这边就有提到了啊，像说一切有部等，说佛入无余涅槃，唯一生明智啊。那如果是上座部的话，是色是没有的，就色身啊，或色法。那能断烦恼的净智是有的，这是比较是有心没有物质。那另外跟大圣相近的大众部的主张，他认为佛身是没有边际啊，寿命也是没有边际啊，而且是佛遍在啊。这样说法跟《法华》跟《圣门经》是相近，好，所以最后一行，常住妙有的大圣啊，频破声闻说如来涅槃是无色，而重视涅槃是有色的啊。那刮胡二原则上是相近的。好，这是声闻佛教的部派的主张了哈。我们接着看240页的本文，所以大圣法并不如此，就是入了这个所谓的大波涅槃，不会是灰身明智的。导师就用像摒除了应该还有健康的这个状态，就是去除了肮脏的应该还有清净的，所以佛法的真意呢，并不是消除了破坏的烦恼业苦，就叫做苦灭谛啊，那所谓的苦灭谛啊，实际上是不可思议的微妙常住或是实在啊。那我们之前有说，在本经呢，它是用这个所谓的三德密藏来显示这个常住的涅槃嘛，那这边也是一样，灭谛也是如此啊。三德密藏就是依着佛所断的烦恼而成就的般若德啊，依佛所成就的法身德，还有这个涅槃德啊，用这样子啊，解脱德啊，解脱德三个啊， 解脱的般若德还有法身德来呈现这个常住的涅槃，所以这边的灭谛也是一样，是微妙实在。所以接着解释下面所谓的苦灭，接着是解释这一句话，无作啊，无始无作，无起无尽啊。无始就是没有个开始啊，如果有个开始，就会有一个根源，它的这个法的根源啊，就所谓第一因，就会比较自信啊。所以无始也就无作，若有所作呢，就有开始可以说嘛。所以涅槃呢，它并非做法啊，所以也非实有啊，也非就是所以用无始嘛。好，接着解释无起无尽，所以灭谛呢也是没有生起还有灭尽，那不生不灭的无为法，所以不像这个烦恼业等，或者是这是烦恼业是说明是有为有漏的，那无漏圣道虽然是无漏但是还是有为，所以他们都是有为法，有起有灭。那涅槃得或是证入的时候并不是心起，未得也不是，这个有点像是法性啊，诸法的实性啊，不管有没有去体证，它不会去改变，就不是得了才是心得的，那未得法性也不会消失，那涅槃也是如此啊。好，接着是解释啊，这下面这句话。好，所以涅槃是离，离的意思就是离一切烦恼。那其实众生的如来藏性啊，就如来藏性，就这边指的是他的如来藏的本质啊，好，他的本质或是他的性质，他从来就是没有跟烦恼相应，所以是不会打成一片，一片就是相应啊。接着导师就举比喻啊，如来藏跟烦恼就像油跟水。虽然可以放在同一个容器中，但是始终是差异，是分离。像在注脚的463，这我们大乘起信论讲记也有提到了。我看一下注脚63，空呢，这边解释是空，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嘛，什么是空嘛？空是从本以来。应该是说前那边大乘起信论用的语词是如实空跟如实不空啦。如实齁。那空指示的它的解释就是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不相应呢就像圣门经如来藏跟杂染法是相异相离相脱。这个比较贴近的文啊是在讲义的244页，刚刚我所提到的。我们这边经文在丑恶的部分，就是如来藏有应该说有两种如来空智，这边空如来藏是离脱逸一切烦恼藏，就跟注脚463是一样，所以这个叫不相应啊。相应呢，我们看回来讲义240页注脚463啊，最下面一行，彼此协调一致叫相应哦。那如果是和合而不相应啊，没有一致叫不相应啊。接着看241，这边举例就像油跟水，油跟水啊，虽然同在一个容器。性相离，就是性质是或者本质上是分开的，这叫不相应。什么叫相应呢？就像牛奶跟水，它是可以放在一个容器，而且是可以融合，这就叫相应。所以真如性啊，这边真如性就是我们刚刚所提到的如来藏性一样了。真如性呢实际上是清净，所以它从始至终不跟一切的虚妄杂染法相应啊。好，这是比较是大乘起信论的讲啊的诠释啊，跟我们这边是有相关的。好，接着再解释第二个尽字啊，尽就是灭啊，请看为本文上面啊，尽断尽的尽就是灭啊，所以经在描述涅槃就是断 离还有灭啊。断了烦恼，离了烦恼的涅槃呢，是常住法，它是自性清净。所谓的自性清净，它就是从始至终不跟一切杂染法有关系啊，所以从来不相观色，观色就是关系啊。好，灭呢就像日光啊，太阳的光，那生死法就像黑暗啊，所以光跟暗呢、啊、黑暗呢、啊、它是没办法相合相融啊。虽然啊可能太阳光不够强，感觉上跟黑暗是并存啊，实际上他们没有改变彼此的性质，光明还是光明，黑暗还是黑暗，就像这样子啊，这个感觉上了啊，阴沉沉，上下在乌云或云中散出来的光，投射出来的光啊，是没有那么明显啊，感觉上是可以跟暗并存的，可是让性质是没有改变啊。这个看一下注脚的465哈，这个样带大乘起信论讲记也是一样哈，有说到，好，阳光是强烈而洁白的哈，那但是因空中有云遮了太阳光，那这个光呢透过云层就呈现阴沉沉的光哈，所以阴沉沉的光当然跟洁白的阳光是不完全一样，但是它还是有阳光透过云层而呈现的，所以阴沉，简单的说了，阴沉沉的光呢，它的根源还是太阳光了。所以这边在起信论强调的是阿离耶识，依着阿离耶识实际上是依着如来藏而有生灭心，但如来藏本身是不生不灭，所以它是跟生灭合合才显示这个阿离耶识，所以阿离耶识的字体就是如来藏，就如同这个阴沉沉光的根源就是太阳光一样。好，跟我们这边光跟黑暗虽然感觉上是并存，实际上阳光还是一样的明亮，那黑暗呢一样是如此的黑暗，它不会一相合，或者是感觉上并存，但是它不会有改变彼此的性质，这表示这个如来藏性本质清净啊，所以它不会因烦恼而改变。在注脚的464啊，这边就是在描述涅槃，在不同经啊的描述是不太一样的，那我也就把它放在一起，看起来还蛮有意思的。像在注脚464的瓜佛译杂案的293经，这部经也蛮重要的。好，这边讲甚深，就是佛为比丘说这个甚深，甚深指的是什么？缘起耶。那缘起是甚深，那背负甚深难见的是一切取离，这个刚好跟我们前面在讲这个受，有没有受翻作取，那经描述一切不可取，在前面这边237页的最后一行是有关系的，一切取离还有爱尽无欲即灭涅槃，这几个词啊在涅槃之前的大概都可以把它理解就是形容涅槃的，那这两个法一个是有为一个是无为，所以这个明显缘起法是属于有为，涅槃是属于无为，在这个杂案经。那在瓜佛二的大品经或是摩诃般若波罗蜜经它怎么描述，这边是说一切法前后即断叫即灭，这个是妙宝，也可以叫做是空无所得爱尽无余离欲涅槃。那当然这个灭是应该是说没有后有了。那瓜佛三呢感觉上像是解释瓜佛二的啦。可是我们知道这个杂案经啊瑜伽师利润的卷83还是84应该是释经的啦，解释经的啦，解释杂案经的吧。好，在什么是空啊，就瑜伽师利润来说，空就是离一切烦恼， 那无所得是离一切所有的相，那爱敬呢是不希求未来事故，他的解释啦，那离欲是现在没有受用，无现在受用喜乐嘛，所以现在没有受用喜乐。那灭呢是于烦恼断，涅槃是无余依。那我们有说嘛，如果是阿含经中的有余依或者无余依啊，大概有这个依字是这个有投身欲界的，到底有没有投身欲界这个依嘛，所依啊。好，这几个都可以参考在经上怎么描述涅槃。那就本经就是用这个断离灭来描述了。好，接着解释下面离烦恼离一切烦恼障说明如来法身这里。好，大家再请看为本文在卯事标题卯事的下面就解释这个烦起来。好，这样子的自性清净而离而常住的灭谛呢，好，它本身是离一切烦恼障。这个实际上就是讲这个空如来藏啦，我们等一下再讲一二四四，刚有看到那个了。好，这个就是说这样的灭谛或是这样的如来藏包含了两个层面啦。第一个是离一切烦恼，第二个呢它是具有怎样的或是成就怎样成就过于恒河沙不可数的不可思议佛法，而且这样的不可思议佛法是不离不脱不异如来法身。所以它是包含两个嘛，第一个是虽然叫如来藏，但是它本身是离烦恼自性清净，那第二个是成就不可思议的佛法，所以它是包含两个。所以接着导师的解释一样，烦恼跟灭就是灭谛，也就是如来藏性是离，是相离的，是净的，就灭谛本身是离，烦恼是净烦恼嘛。而无边功德性与灭谛是不分离不脱开无差别，这个就是解释经文的不离不脱不异不思议无二无别。好，那一样用太阳跟光做比，太阳跟太阳光做比喻所以自性清净的常住涅槃就如同太阳，那它佛所具有的或者是这个常住涅槃所摄持所维持所有的这些功德实力事无所谓大慈大悲等，就如同太阳的光，就光明所以光跟太阳是不分离，有光就有太阳嘛，有太阳就有光了。好，接着我们看242。好，众生本身呢，实际上也包含或是为持有这些功德当可以离烦恼而圆满显现的时候，这个功德就叫做如来，一切的功德成就就叫如来法身所以一样啦，它是包含两个面向，在众生位叫如来藏，但是如来藏本身具有功德，又跟烦恼离，离烦恼。好，法身也就是一切大功德的积聚，当究竟圆满就果位的时候，这个就叫做灭谛，或者叫大波涅槃。好，接着再解释下面一段的经文那如是法身不离烦恼障名如来藏佛所圆满证悟的常住灭谛非作非死，非作非死就前面前无起无作嘛，苦灭就是无起无作，这个就是对应嘛。那这样子的常住灭谛或是自性清净的如来法身众生也是本来具有，所以叫为什么我们一开始叫真常妙有的一圣经在讲这个如来藏三义的时候你看231页第一行众生位中过恒沙，就 超过种种的称性功德，称性就是符合法性，就是清净的功德，在众生位中是佛是啊众生是具有的。所以最后的倒数啊，珍藏妙有一圣的经典，都以此为根本啊。这个有解释，如来藏有三义中的摄持义啊，所以这是众生位啊，就具有这个如来，这个是还蛮重要的了啊。我个人也觉得这个是对修行是很有把握，就是让人家会很有把握、很有信心的啊。好，接着看242页啊。虽然众生也本具这样的灭谛啊，但是啊，因在凡夫位受到种种烦恼的系缚啊，而且又没办法离烦恼，所以这时候叫如来藏，不叫法身啊。好，所以如来藏呢，就是在因位啊，因谛的啊，就是在凡夫的这个阶段或者修行的阶段的自性涅槃啊。所以如来藏虽然还没有成就不可思议的佛法，但是也包含还有摄持，持就让它不失去嘛。摄持，摄就是包含了种种的功德，持呢就是让它不失去。那摄持过于恒沙功德，所以如来藏跟法身本质上是一样，它的差别在于有没有受到烦恼的系缚，有没有受到杂染。所以这个就是离禅还有在禅的差别嘛。离禅离开了束缚，离开了杂染，这个叫法身。在禅受到烦恼的系缚，这个叫如来藏。所以本质上是一样，就像这个太阳在这个种种的云层中，感觉上这个看不到太阳，当这个太阳出这个云层就显现大光明。那这个刚刚我们有提到嘛，就如同这个上面这个图片也是网络上找的啦，所以可能仅供参考啦，不就是他不知道会有没有版权的问题。好，那就是这样嘛，如果是隐藏的就好像看不到嘛，那如果出了这个云层就看到大光明一样。所以如来藏就如同这样子，被云层被烦恼所系缚，就凡夫。那这个大光明就如同法身，就佛了。所以我们看下面算小节吧，在因位的时候，因地的时候叫如来藏，果的时候叫法身，本质上是无二无别。那在四地中，这个就是灭地的。所以这个灭地就回归到这个讲义一开始老师在说明的239页这边说的灭地，就是如来藏法身，有没有？我说那里就有两个意思，所以因在凡夫或者是在杂染或者在烦恼系缚当中叫如来藏，出了系缚，出了杂染，出了烦恼，这个叫法身。那这样的灭地也叫做圣地，也是佛所体验到的圣身境界。这几个词要把它理解好。接着最后242页这边提到了，像前面有提到嘛，在如来藏处说有圣地圣身难知，这边的圣地实际上指的就是五座圣地中的灭地。前面说圣身难知，这个就我们一开始上一节课有提到的，在228页的标题鬼恶了，就为什么圣地是难性难解，因为呢这是如来所体验到的圣身境界，就是圣身如来藏。那圣地为什么是难性难知，是因为依着圣身的如来藏说圣地嘛。实际上意思就是圣地呢就是如来所体证所了知的境界。所以这个跟这边242页的最后一行更进一步的说，所谓的圣地呢就是无作圣地中的灭地，灭地强调是灭地。好，接着是刚开始第一个，如果大家注意的是 B 标题是什么？特名灭谛宗啊，导致的标题是什么？子一是因果相即，相即就是相同，就是我们这边说的，在凡夫的阶段，在因地叫如来藏，果位或是圆满成就的时候叫法身，本质上没有差别啊，或者是像大圣起信论说的，因层层的光跟阳光本质上是没有差别了。但是为什么会有阴沉沉的光呢？阴沉沉的光就是透过云层好而显现，阴沉就是云层而显现的阴沉沉的光。但是这样的光呢，实际上跟阳光是没有差别。所以导师的标题叫因果相即，因果相即。这边所谓的因跟果指的就是如来藏还有法身，彼此是本质上是一样的啦。好，接着是所谓的理智一如。那这边所要强调是什么？说如来所体验的境界还有如来的智慧基本上也是一样，所以叫理智一如。那在看下一页之前呢，在注脚的466啦，我这边稍微说一下啊。我们比较熟悉的像本经或是大乘起信论讲记啊，它都是依着真如心，或是依的这个所谓的真如法性自性清净而说明，有这个妄心或是如来藏啊。那实际上我们之前有提过了啊，大圣经我们可以大致的区分两类，一个是性空的大圣经，一个是真常不空的大圣经。那唯识学者啊，唯识学者还是在解释这两种经呢、啊。但是他们比较强调的是所谓的杂览式、哦、这个部分、哦、所以这个在注脚的466、哦、虽然是要诠释所谓的心性本净课程说了，但是它跟真常唯心系的解释会不一样，一个是重在所谓的我们说一切法跟法性，心也是一切法之内，一切法跟法性是不一跟不异嘛。真常唯心论它是重在所谓的没有差别，就像我们这边说的自性清净心，那在凡夫的阶段就包含了这样子的如来的功德，就叫如来藏。那唯识学者或者唯识系统的诠释啊，在解释这个真常不空的大圣经，它会比较重视在不一啊，就是还是不一样，所以凡夫还是杂染，所以他们安立的凡夫是从阿赖耶识，但阿赖耶识它是无始，就是指包含的无量的杂染种子。好，这个是可能是不一样的地方啊。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在讲那个无漏的法种那边有提到，像在231页，然后这个我没有提过。我刚所讲的这个众不一不异啊。这个我们之前有提过啦，只是怕大家有没有还没有一些印象啊。你像231页的注脚449瓜符五，我们看倒数第三行就好了啦。真如跟事嘛，事就是行事，那真如就是法性嘛。那真如跟事的关系唯识中是重在不一，就是它不是不一致啊，不一样啊。那真常却重在所谓的不异，所以唯识是重在差别，那真常是侧重在统一的本性，就是在自性清净这个面向。好，所以诠释如来藏就有不同的主张嘛。真常就会认为这个如来藏是真如具有无量的称心功德，也就是清净的功德了。那唯识就将这个清净的功德说成有为无漏的种子，但是它不是本有的，不是众生本有。那唯识学怎么说明众生既然没有，怎么会有这个所谓的清净的无漏法种子呢？如果依这色大圣论来说，就是要借由法界等流正闻熏习，也就是要听经闻法啦。如果没有去听经闻法，大概凡夫一直都是只有杂染种子的，这个就是唯识学者的诠释啊。那唯识学就导师的研究，他可以知道 瑜伽师立论的主张跟色大生论乃至成为师论的主张啊，都不甚一致啊，就不是完全一致啊。瑜伽师立论他就立了两种种性嘛，本性住种性，习所成种性嘛。本性住种性大概是将众生的根器就分作你可能是成就声闻的种性，成就缘觉的种性，成就佛的种性。那我们上次有提到成就有一个叫无种性嘛，齁。无就是没有的那个无，大概没办法解脱啦。那色大生论就将这个所谓的本性住种性呢，就把它改变成用所谓的心熏的概念，齁。就是我们刚刚说要听经闻法而熏成这个无漏的种子，所以他就没有强调这个本性住种本来有的这个种性或是种子。那成为世论好像又回到瑜伽师立论的主张，因为成为世论是玄奘大师所翻译，而且又依着护法成为世论，就是解释世亲菩萨做的唯识三十颂。但是玄奘大师那时候在印度有十大论是都在解释这部论，这部应该说有时候叫唯识三十颂，而且有三十个颂，但是也叫唯识三十论。那他是抉择之后是依着护法论师的说明为主，那再补充或是沿用其他的九大论师，所以叫柔释嘛，柔和而翻译成所谓的成为释论。所以玄奘大师他的成为释论所翻译成为释论已经有抉择过，这样的抉择导致说他有些主张反而是跟瑜伽师立论是比较一致的。所以可见唯识思想他的演变还有他的说明主张是很多元的。好，那我们再来看回来这个所谓理智一如这边先标中经文世尊如来藏智是如来空智，那世尊如来藏者一切阿罗汉辟支佛大力菩萨本所不见本所不得。好，导师的解释下面这边政治跟地理，所谓的政治跟地理就是能证的智还有所证的地理，就是这诸法实相它不是隔别的，并不是就是决然的两种啊。所以呢这边要先从所谓的理智一如，就是能证的跟所证的基本上是一样。那所谓的一样就是增长大圣经大概会把它全部包含在法身啊法身法性中了。好，如来藏就是如来藏智就是如来空智啊，那如来藏是约众生所依的一切法空性。那众生所依的一切法空性，这个就是在前面解释如来藏中的依止意，有没有？我们上一节课所提到的，在230页，有没有？230页在解释如来藏啊，如来指的就是一切平等法性嘛，也就是我们这边所说的一切法空性啊。这一段文啊，跟我们前面在讲这个空智的时候是有关系啊，这我们上次有提到，在讲义的223呢哈，我们上次有提到这个不可思议的空智啊，所以这个应该是要前后看啊，那导师的说明是还蛮一致哈，在223页这边就解释不可思议空智啊，好，所以这个众生所依的一切法空性，其中啊主要的就是般若啊。那这个如如法性中包含了无边的功德性啊。好，般若智性还有如来藏般若，这边性啊，我们之前有提过啊，这个性跟相啊，你可以说它是有时候是互用啦，那有时候如果你要区分的话，像导师在中观经论他有把它区别，性比较是内在啊，相是外表啊，那或者是性是比较 近的，像是比较远的，它那边有区别。那大原则大概我们都会把它分作性，就是属于本质，那相就是现象。所以如来自性指的是说如来自的本质，还有这个如来藏它是不二，就是无二无别，它是没有差异啊。好，所以呢就可以知道因为众生也具有这个如来藏嘛，但是虽本有它还没有完全显发它的妙用，要到修成就的时候圆满显现，这时候就叫做如来的空智。所以在众生的阶段叫如来藏嘛，然后圆满显现，除了显现这个智慧，也显现它的妙用。那这个就是一个是根本智的，一个是方便智。所以因地的如来藏智跟果证一样，在成就圆满阶段的如来空智是相即不二，即就是相同了，相同不二。所以为什么叫离智一如？好，那有说有的经会提到如来空智，就会把它分作知空，也有知不空的，所以有所谓的空智还有不空智。那本经它是用如来智就是空性智，那意思是什么？就是如来智是可以体证诸法的平等空性，那也可以了知无边的法相。好，所以了知无边的法相就是通达种种的法相智，这样的法相智实际上是不离根本智，就是空智，也就是依着空智所起的方便的妙用。这个就是我说根本智，根本智是证入法性空，那方便智就是知种种的法相智嘛。那这两个字呢一样都是离相，还有都是无所得，一样是无漏而出世间，所以如来智就叫做空智。对，有些意思就是说有些经可能会分作空智跟不空智，那我们本经呢就把它合在一起叫如来藏智或者如来的空智，就这两个词是一样。那根本智跟方便的妙用在注脚的467是有，你像看瓜福山467的瓜福山这个跟我们等一下要看的内容是有相关的。好，当真如净心就是真如清净心显现的时候，这样的内涵是有两个。好，就如唯识他们所主张的根本净智或是厚德净智，所以前面就是如理智，后面是如量智。如理智跟如量智也就是瓜福一有提到了，那前者就是正性智，后者是其用智。这个正性智就是导师在本文上说的正入平等法性，那起用智就是了知种种法相智，所以在众生的时候是都没有这二智啊，所以有两种障碍哦，就所谓的烦恼障跟所知障。好，那我们接着看244页的本文。好，这个就像镜子中所呈现的影像了啊。当我们看到镜中所呈现的影像的时候，实际上我们也可以看到这个镜子是清净的，这样的镜像是清净的，所以它是有两个，有没有？在这个明亮清净中呢，什么东西都可以呈现出来，所以看见镜的明镜，还有看见镜中的影像。所以镜中的明镜啊，大概是讲的是它的体啊，就是根本智嘛，还有它所呈现的影像，就是照用照嘛，呈现种种事物颜色的影像啊，这个可以说它的用啊。 所以这样子是可以说是恶，但是这两个都不离开镜子本身的明亮清净。所以这个是根本智，一的根本智也有方便智，一的根本智而知种种法相智，一样的道理。好，所以这个是理智一如的如来藏。那是不是呢二圣或者是大力菩萨他可以了知可以体证，这个是为如来境如来智的境界。好，接着就解释进一步的再解释这个所谓的如来藏智或如来的空智。好，经文世尊有两种如来藏空智，世尊空如来藏，若离若脱若逸一切烦恼藏，世尊不空如来藏，过于恒沙不离不脱不逸不思议佛法。好，综合如来藏智还有如来空智的理智一如，叫做如来藏空，如来藏空智。不管是从地理说或是政治说，都有两种。地理就是所缘的真实，那政治就是能证的智慧嘛。政治曰气证诸法实相而得，所以曰地理来说明这样的如来空智是总说啦，别说就有两种，说如来的空还有不空。好，如来空智为什么叫空如来藏因为如来藏自始至终然后没有跟一切烦恼相应，所以不受他们所系缚所影响。虽然是在凡夫的阶段是受烦恼所缠，但是呢不跟烦恼相合，所以叫如来藏嘛，我们前面有提到。所以曰如来藏说是跟烦恼是相异相离相脱，所以叫如来空，如来藏空了。所以在大乘起信论就空是一切烦恼一切烦恼无始以来不相应。这个在我们前面刚有提到那个注脚上面该是240页的那个注脚，刚好是前后可以对应注脚的463空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这边可以跟240页注脚的463所以这个叫空如来藏空了他强调的空是没有跟烦恼相应的。在凡夫虽然是受烦恼系缚，但是这样的清净是没有改变嘛，所以不跟烦恼相应。所以如来藏空不是如来藏无体，而是强调本质清净自性常住的如来藏在生死中就像这个摩尼宝珠落在这个污秽杂染处了，珠本身还是一样的明亮清净所以如来藏跟一切烦恼从始至终都是相离相异相脱的。好，接着呢什么又叫做不空如来藏呢这边就强调如来藏它本身具有有不可思议的或是过恒河沙数的无边功德了这些功德这些是不可思议的佛法。好，看导师的解释在245页。好，如来藏从离虚妄杂染说叫空如来藏那如果从具足过恒河沙不可思议佛法功德说呢是不空如来藏但是虽然分这两个啦，如来藏只有一就实际上它是总的来说只有一个啦但它跟染法相应还是跟清净法相应就是为什么有两种说法第一个就是它不跟染法相应所以这个叫空如来藏那什么 什么情况叫做不空呢？就是它具有种种的清净功德。这个跟我们大圣起信论讲的是蛮相近的呢。像在注脚的，刚有提到注脚的463呢，那我们前页的468一样。好，我们先从468看一下好了。这边解释真如，好，真如呢，从分别来说两种意识，像注脚468的刮胡一，一个叫如实空，还有如实不空。如实空是以能究竟显真实，所以这边接着后面才如实不空嘛。已有自体，就是这个体呢，具足无漏性功德，所以空是从本以来一切染法不相应故。好，接着在注脚的469，什么是不空吗？我们一样看刮胡一就好，469刮胡一，所言不空者，以显法底空无妄，就是没有杂染，就是真心，而且是恒常不变净法满足，就是我们说的跟具有种种的不可思议佛功德法。好，这个可以跟本经就本上面做参考了。好，接着看为本文，这是解释唯识学者怎么诠释空不空，或者是在诠释圆成时也有两个意思。好，看本文，唯识学者说圆成时有两种意思，第一个是从远离一切杂染说空，那第二个是由空所显叫空性，实际上都是不空的啦。那这个可能就是要牵涉到唯识学者或唯识他们的主张了。圆成实性也叫做空性嘛，那所谓的空性是去除了烦恼障所知障，或者是去除了片计所知，还有依他起而呈现这个状态。那他们有提过了，就空不空他们定义上是跟中观这个系统是不一样的。好像在注脚的470，注脚470，像刮胡二的四心解释的摄大圣论释，说有四种清净，一个叫自性清净，那指的就是真如空法界这些自性清净嘛。那这个就可以类似上面说的离一切杂染说空了，所以它还是有的，因为真如法性实际这些都是有。第二个是离垢清净，离的烦恼障，就离开一切烦恼所呈现的，这个就跟上面这个所谓的空所显性而说空所显的叫空性实际上是有关的，离垢清净嘛。那第三个得此道清净，大概指的是修行的方法，指的你看什么叫得此道清净呢？就一切菩提分法波罗蜜等，所以这是修行的方法。那什么叫生此境清净，就诸大圣妙正法藏，那就是因为听闻这项的法呢可以离杂染嘛，所以也叫做清净，就是听这个听经闻法，听这个大圣法。所以在摄大圣论分作四种，如果对应本文可以知道自性清净，这是强调它是离杂染嘛。像刮胡三这个就有意说了，再看为本文了。好，唯识学说圆成时大概有两种，那接着这个标题可能要改一下。我们在卯三嘛，卯三分别跟唯识学者差异，辰一是唯识学者，那辰二了如来藏法门。好，因此本经说不空，它不但是从法性不空说，重在的是什么？就是本质，就这个体也是具有恒河沙的功德性的， 所以这个如来藏或者不空如来藏强调的是具有种种的佛功德了，像楞伽经还有大乘起信论等都不是从因缘生法虚妄生法论空跟不空，而是依着如来藏性说。所以如来藏性就是前面所讲的空，是说它没有跟烦恼相应，就是清净。那第二个不空是说强调是具有种种的功德，所以都是从这个增长啦。这个就跟我们刚所看到的说唯识学者跟增长唯心论怎么去诠释真如跟事的关系啊，这个也是有些相关。好，接着再解释下面啊，此二空智啊，接着世尊，此二空智诸大声闻人性如来一切阿罗汉辟支佛空智，于是不颠倒境界转，是故一切阿罗汉辟支佛本所不见本所不得，一切苦灭为佛得证，坏一切烦恼障，修一切灭苦道。好，上面所解释的如来空智啊，如来藏空智啊，当然是总说嘛。我们知道那个别说呢，就有两种意涵啊，就是空如来藏跟不空如来藏啊。那这样子的内涵啊，这样的深意啊，是二圣没办法了知的。好，唯有这个诸大声闻哈，就是顿根的可能暂时没办法理解哈，就像舍利佛、须菩提等等哈，他可以信受如来所说，乃至进一步的回心向大哈，回小向大。那如从证悟来说呢哈，他是没办法直接去了知的哈，就是阿罗汉辟支佛的空智啊。那空智呢？这二圣的空智跟如来的空智是不一样啊。本经又叫做净智啊，就是为什么叫净智，就是可以净除一分的烦恼障，离啊四颠倒的空我智啊，就是没有我执的啊。简单说，它可以断我执。那这个净智啊，在我们后面，像在注脚啊236啊，这个我们后面有了。我们后面会再看到。好，四颠倒就是对治这个所谓的常乐我净嘛，所以用无常苦空无我去对治所谓的常乐我净。好，那我们今天就先到这边了。那今天算是今年的最后一次，时间真的过得还蛮快的，下一次就是这一期的最后一次了，下礼拜停课一次。那就祝大家有新的一年诸事可以顺利了。好，那我们就请合掌。